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是我们中国春节的大年初三。前几天我收到了一个英文电子邮件，是一个韩国的年轻基督徒发给我的，祝贺我新年快乐。大概在一年以前，这个韩国的男孩作为访问学生在阿尔伯塔大学学习，当时他暂时住在我们学生宿舍里面，有时候我带他去买东西，有时候请他到家里来吃饭，这些事对我而言只是举手之劳，并没有觉得什么了不起。但是呢，对他来讲，他就觉得帮助很大，特别是我们一起交流，对他的灵性有些帮助。他是个感恩的人，后来回到韩国以后，还一直跟我保持联系。在生活中，经常在不经意之间，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就会对别人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我们的福音事工也是一样，只要去做，即使是在不知不觉之中，也会产生果效。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勤做主工。福音事工不是可做可不做，而是必须做，不但要做，还要有意识地做，辛勤地做，付出劳苦。我们先一起读一段经文，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我们一起读。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这段经文，主耶稣使用农耕的比喻来教导他的门徒们要勤做主工。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三点：第一，基督徒要尽力传福音，领人归主。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五节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在这里表示，当我们向人传福音，将耶稣基督救赎的好消息告诉人之后，福音的种子就被播撒在了人的心田里。随着神的做工，福音信仰的种子发芽长苗，到了一定时候呢，可以接受耶稣成为自己生命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了。在这个时候，如果有基督徒引导这些已经准备好心思意念信主的人下决心，他们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了。我们知道基督徒是基督耶稣的跟从者，传福音领人归主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很多时候基督徒并不是按照主的教导遵从主的命令。很多时候传福音对我们而言呢，并不是那么急迫的事情。这种想法并不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才有，其实跟从耶稣一起传道、一起生活的那些门徒这么想的也大有人在。主耶稣这里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这句话表明他的门徒觉得那个时候还不是领人归主的时候。按照人的常识，庄稼离收割还有四个月。很多学者认为，当时在中东地区，从撒种结束到收割开始，期间大约有四个月的时间。主耶稣这么讲话好像违反常识，但是神国的福音事工是建立在神的计划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取决于人的知识。主的门徒觉得当时还是在传福音，并没有到领人归主的时候。但是就在主耶稣讲这句话之前，刚刚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他带领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接受了他的救恩。刚才我们读过了，在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三十节里面讲，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传道，到了撒玛利亚人居住的城市叙加。耶稣和他的门徒们都是犹太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世仇。撒玛利亚人是以前战败被掳的犹太人跟外邦人混居通婚的后代，他们信仰不纯正，敬拜偶像，并且在基利新山上面建了一座自己的圣殿， 跟耶路撒冷的圣殿先抗衡。普通生活敬虔的犹太人是绝对不会跟撒玛利亚人接触的，怕沾染污秽，就更不用说主耶稣这样的传道人了。他们到叙加的时候，正当午时，主耶稣坐在一口水井旁边休息。这是一个撒玛利亚女人出来到井旁边准备打水，令这个女人没有想到的是，身为犹太人的耶稣居然向她要水喝。主耶稣借着谈话向这个本来看起来跟福音无分的撒玛利亚人传福音。而更令这个女人震惊的是，耶稣居然知道她有过五个丈夫，现在跟她住在一起这个男人呢不是她的丈夫。即使在犹太人所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当中，她也是一个行淫乱的女人，是一个罪人。主耶稣的谈话对这个女人内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以至于最终她接受了耶稣的救恩。而耶稣的门徒也很惊讶她的所作所为，因为她觉得福音是应该传给犹太人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不配听到福音，他们对撒玛利亚人避之唯恐不及，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也可能成为传福音的对象。换句话说，这些基督徒的心思并没有关注于积极拯救人的灵魂，领人归主，他们喜欢听耶稣的教导，跟着主医病赶鬼行神迹奇事，这跟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情况一样。今天很多基督徒来到教会享受圣经学习、主日崇拜、团契生活，很多人来到教会呢能够经历神的祝福和安慰，身体有病求神来医治身体，工作找不着求神帮助找工作，家庭有矛盾求助传道人弟兄姐妹啊帮助解决问题。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也服侍，觉得也挺快乐，做做见证，带领唱诗，看看孩子，在厨房里面帮帮忙，但是一提到领人归主，心里马上就开始拒绝，哎，这个我可干不了，你叫别人去做吧。为什么耶稣要带着他的门徒一起传道？为什么耶稣要让他的门徒看到他像一个撒玛利亚的有罪的女人传福音？主耶稣不仅仅想要基督徒理解他的使命，他也要让门徒们亲眼看到福音工厂的需要。什么是福音施工最重要的？什么是那么急迫的？是人的心田，是拯救失丧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有大量的人还没有信主，等着我们做工，带领他们去归入耶稣的名下。当我们享受教会生活的时候，福音的禾场上还有许多庄稼等待着我们收割。这不仅仅是牧师的工作，也不仅仅是宣教士的工作，这是每一个基督的跟从者都应该做的工作。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基督徒不积极领人归主？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论断。为什么主的门徒们惊讶耶稣向撒玛利亚的女人传福音呢？福音的对象啊，因为他们先入为主的在心里下了定论，他们觉得撒玛利亚人不会也不应该是福音的对象，因为他们犯罪啊，特别是这个女人还犯了淫乱罪，惹神的怒气，神不会拯救他们，他们不配听到福音。当他们看到一个撒玛利亚女人从身边过去，他们不关心她的灵魂，他们对她的生活、对她的痛苦没有兴趣，他们潜意识里面已经假设将来这个女人要受到神的刑罚。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也一样，我们传福音之前先看对象，我们经常心里先判断一下这个人值不值得我们花时间、花心思、花精力传福音给他，他应不应该得到救恩，他有没有可能接受救恩啊？我们愿意爱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愿意爱那些爱我们的人。中国大陆出国的人里面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赖昌星，相信在座大部分人都知道。他因为厦门远华的走私大案被通缉，赖昌星在1994年成立远华集团，后来从事走私活动。从96年到案发，远华集团从事走私犯罪活动达到5年之久，走私货物总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额人民币300亿元，合计造成国家损失830亿元。远华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一经济大案。 1999年，赖昌星带着他的太太逃到了加拿大温哥华避难，深居简出。后来他太太听了福音，信了耶稣。教会里的教友们不断给赖昌星祷告。2009年10月，阮志明牧师到温哥华圣道堂布道，有朋友邀请赖昌星去听道。赖昌星听了阮志明牧师的正道之后呢，信了耶稣，成为了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听到这件事儿觉得不可信，赖昌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基督徒呢？他要是信了耶稣，神还有没有公义了？犯了那么大的罪就一笔勾销了？还有基督徒说赖昌星是假信，根本没有悔改的意思，要不他就应该把手撕的钱都退回去。我们经常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审判别人，我们想维护正义，但却缺乏主耶稣饶恕的爱。我们有选择性的给人传福音，我们没有以耶稣的心为心，我们没有完全按照主的命令去行。主耶稣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9:55-56，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向一切不信的人传福音，领人归主。基督徒不积极领人归主的第二个原因是胆怯。很多基督徒都愿意传福音，但是却不敢传福音。我们怕被别人拒绝，怕冒犯了别人。我们觉得我们传福音啊，这个相当于擅自闯入了别人的生活，怕别人嫌我们无礼。我们也怕被别人扣上宗教狂的帽子。有些人觉得自己没有传福音的口才和恩赐，所以不得不保持沉默。我们祷告，求神使用别的基督徒，那些大胆的基督徒去传福音，甚至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也不敢给他们传福音啊！求神感动其他人给他们传福音。我们知道自己信心小啊，阻碍了我们传福音。可是如何克服这种胆怯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基督徒有传福音的能力。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基督徒都应当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所以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你们往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主耶稣命令我们传福音，拯救失丧的灵魂。圣灵也赐给了我们传福音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执行主的命令。所以我们不要怕，神跟我们在一起，帮助我们传福音。其次，我们需要有传福音的智慧。主耶稣给撒玛利亚的女人传福音，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耶稣坐在水井旁，见这个女人出来打水，就向他求水喝。当时正值中午，天气炎热，耶稣又是远行的客人，喝水又是不需要破费的，人都有怜悯之心，女人不至于马上就拒绝耶稣的请求。但是一个犹太人跟一个撒玛利亚人主动接触并且要水喝是很少见的事儿，这引起了女人的好奇心。所以呢，谈话这样就进行下去了。传福音有一个好的开始，咱们中国人都说万事开头难，但是耶稣基督轻轻巧巧就开了个头。然而当女人质疑犹太人为什么向撒玛利亚人要水喝的时候呢，耶稣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将话题引到了水上面。因为女人出来打水的，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夫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这样呢，谈话的主动权换了位，从主耶稣主动要水喝变成了女人反过来向耶稣求水。最后夫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成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女人谈到基督再来时，耶稣直接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最后的结果是福音在女人的心里产生了作用。在约翰福音4:28-30，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传福音是需要智慧的，如果我们害怕给人传福音，我们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传福音，神会赐给我们力量，加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放胆传福音，也会加添给我们智慧，使我们知道如何传福音。所以使徒保罗告诉众信徒，在以弗所书的6:19，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美国明尼苏达州有个基督徒姐妹叫吉尔，吉尔是个很害羞的人，他想给人传福音，借着神的话和神的爱影响他住的社区，可是他一想起这件事就害怕。吉尔有一位主内的姐妹叫乔艾斯，她有向人传福音的经验。有一天乔艾斯建议在吉尔家举行一个圣诞茶话会，请社区来里的那些妇女来参加，吉尔答应了，但是他非常害怕。他跟乔艾斯说，除了预备茶点之外，别让他做任何其他的事情。吉尔很担心，说我不知道邻居们对这种茶话会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茶话会如期进行了，有15位邻居来参加，吉尔除了给人斟茶倒水之外，别的什么也没做。茶点用完以后呢，客人准备要走了，吉尔实在憋不住了，觉得应该说点什么，他终于战胜了自己的胆怯和害羞说话了。他说，我可不可以说几句？他竭力忍着不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他说，我在这个社区已经住了5年，我一直梦想请你们来我家做客，也希望有机会啊，向你们分享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如果不是因为今天这个机会，我不可能得到跟大家聚会的这个机会。他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了，泪流满面。结果这15位女士也都全都哭了，被他感动了。从那天开始，吉尔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从一个紧张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勇敢的福音传教士。主使用吉尔传福音，影响带领了一批又一批的妇女成为基督徒。吉尔后来成为了白利德博士，也就是 Bill Bright 国际学员传道会的同工。传福音是需要我们有意识的操练的，当我们有一颗愿意为主做工，神会帮助我们战胜恐惧、胆怯、害羞，为他做工。基督徒不能领人归主的第三个主要原因是懒惰。懒惰可能是思想上的，也可能是身体上的，懒惰是灵性迟钝麻木的后果。有个传道人叫 Gary， 他讲了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天早晨，我觉得应该去探访一位女慕道友，她曾经来教会听过几次道，因为跟她不太熟，我就对自己说再等几天。到了中午，我又觉得应该去看看她，然后再回家吃午饭。但是呢，我再一次抑制了这种冲动，想下午再去也不迟。结果到了下午呢，有人来拜访她，结果把这事儿就给忘了。晚上以后吃完饭呢，就照常休息了。没想到到了第二天，有人来告诉他，是吧，那个女人昨天晚上上吊自杀了。他说，我后悔得不得了啊，一生都不能忘记这件事。圣经提摩太后书4:2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帖撒罗尼迦前书5:19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神经常感动我们，甚至催逼我们去传福音。作为基督徒，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我们在世的责任和义务就是传福音。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有一位洋人的主内弟兄，有一天当他穿过一条大马路的时候，看见有一位老人坐在草地上，他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催促他去向那个老人传福音。但是他觉得这是他自己的感觉，不一定是神的托付，于是他就从那个老人面前走过去了，准备搭乘公车回家。 但是因为忘了带钱，只好又返回，又一次经过了老人。他心里又感到自己应该说点什么，至少问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这个时候呢，有几个女人来到那个老人的旁边跟他讲话。他想，当这么多人的面问人家是不是基督徒太唐突了，不如先跟那几个女人讲讲话，再跟老人谈话。于是他就过去跟那几个女人说话，但是没想到呢，老人却走了。过了几个小时，隔了几条街出了一个车祸，他们跑过去一看，原来那个老人过街的时候被汽车给撞死了。那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这个老人呢根本不是基督徒。这位弟兄一直为这件事情懊悔。当我们做了亏欠别人的事情时，我们会感到不安，但如果我们因为没有给人传福音而亏欠了别人的生命，我们的良心会终身不安。罗马书1:16，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传福音是拯救灵魂，主要我们照着他的话去做，而不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想这想那，最终耽误了别人的性命。谁能信耶稣不是我们能够掌控得了的，但是我们是神的福音出口，我们是不是传福音这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将来在神的审判台面前，我们推脱不了自己的责任。传福音的工作是这么重要，这么急迫，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尽力传福音，领人归主。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4:35-38。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勤做主工的人收获快乐。在约翰福音4:35-36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这里撒种的人和收割的人指的都是传福音的基督徒，收割的人可以理解为那些领人归主的信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于不同的传福音对象而言，都可能既是撒种的人，也是收割的人。勤做主工的人会因为自己的付出得到应得的工钱，这种工资不是指一般的工资和利益，而是永远的生命。神以永生来报答他们，主在这里是鼓励门徒们去尽力领人归主，并不是说只有收割的人才得永生，所有属神的人，所有勤做主工的人，神都以永生来回报他们。福音事工是个系统工程，不是靠着一个人能够做成的。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竭力贡献自己的力量，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在我们背后控制福音进程的是神自己。所以哥林多前书3:6-8说，我栽种了，保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无论是撒种的还是收割的，都是传天国的福音，永生的盼望。他们的工作只是时间先后顺序上有不同他们的工作都讨神的喜悦，神所喜悦的事也就是基督徒应该快乐的事。然而喜悦并不止于此，神给勤做主工的基督徒的赏赐常常是无法言状的喜悦和平安。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美国芝加哥的女商人叫 Ruby Hamilton， 她5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收到一个消息，她丈夫在一场车祸当中丧生了。他们一起度过了32年的婚姻生活，她感到非常悲伤。然而她的愤怒和失望远远的大过悲伤。Ruby 在20多岁的时候成为基督徒，虽然她始终在尽力向她丈夫传福音，可是她就是不信。她为她的丈夫不断地祷告，祷告了30多年。有一天当她又一次祷告的时候，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平安从头浇灌到脚下，她心里大得安宁。她想，神一定是应许了我的祷告，保证她丈夫会信主。她一直在等着那一天，她甚至都已经想好了她丈夫洗礼的时候要送给她什么礼物。 然而现在等了一个这个消息，她丈夫出车祸去世了。路比问自己，我还应该相信神吗？神听了我的祷告吗？路比需要神给她一个回答。这个回答让她整整等了5年时间。 Roger Simpsons 是一个跟路比完全不认识的基督徒。5年以前的5月7日，他从军队退役。当他从机场出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已经是深夜了，没有车，他希望能搭一辆顺风车回家。正好在这个时候呢，有一辆黑色的卡迪拉克停在他面前。入哲心里说：“哎，感谢神。”车门开了，有个50多岁的男人出来了，请他来上车，可以搭他一路。这个人告诉他，他叫汉密尔顿，他要回芝加哥的家。在车上 ，Roger 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跟汉密尔顿分享他的信仰。Roger 说：“汉密尔顿先生，我想跟您谈一谈一些对我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想听听吗？”汉密尔顿点了点头，然后 Roger 简单的说了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最后问汉密尔顿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作为他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听了这话，汉密尔顿把车停在了路旁。Roger 以为自己要被赶下车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汉密尔顿郑重地对他说：“他愿意，并且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他们分手的时候，汉密尔顿给了 Roger 一张他自己公司的名片，说将来有机会来看他，来找他。5年很快就过去了。Roger 也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有一天他去芝加哥出差，他想到了汉密尔顿，找出了那张名片。当他来到汉密尔顿公司的时候，见到了 Ruby。 Roger 说他是汉密尔顿的朋友，5年以前曾经搭过汉密尔顿先生的车。 Ruby 说：“你们认识是在哪一天呢？” Roger 回答：“5月7号，那天我记得太清楚了，那是我的退役日。” Ruby 问：“那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啊？” Roger 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说了。他说：“那天在车上，我给汉密尔顿先生传福音了，并带领他信主。” Ruby 全身颤抖，他说：“汉密尔顿先生就是我的先生啊，我为他祷告了多年，我相信神会拯救他，这个消息让我等了5年。” Roger 说：“那汉密尔顿先生现在在哪儿呢？” Ruby 说：“就在5年以前的5月7号那天晚上，他送了你之后遇上车祸，已经死了。”我以为神没有听我的祷告，但是现在神再次显明了他的信实，安慰了我的心。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撒种的和收割的因着灵魂的得救一同快乐，不仅仅是因为神快乐，也因为我们自己的心灵真正得到了抚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勤做主工的人要付出劳苦。约翰福音4章38节说：“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田地的耕作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人栽种、浇灌啊，需要人撒种、浇灌、栽种、收割，才能收获庄稼。福音施工也是一样。一个人从不信到信主，需要有人将福音的种子播撒在他们心田里，还需要做培植坚固的工作。当信心成长到一定程度，需要有人领他归主，并且决定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撒种的、浇灌的、栽种的不一定看见收成，但是他们劳心费力却不见果效。收割的却看见收成了，当他们喜悦地品尝收获的快乐的时候，也是在享受前人辛勤的付出。如果说收割的用来比喻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们，那么这里所说的收割之前的那些付出劳苦的人，比如撒种呢，指的是谁呢？这段经文是主耶稣给一个撒玛利亚女人传福音之后的教导，所以讲的离不开当时撒玛利亚地区的情况。广义上来说，耶稣以前的列祖，包括撒玛利亚人所尊重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历代的先知等神忠心的见证者和仆人，都可以说是那些劳苦的人。狭义上讲，很可能是指施洗约翰和那些和他的门徒们， 因为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三节讲，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这里面靠近撒冷的埃嫩呢，就是主耶稣在给撒玛利亚人女人传福音的叙加城的附近，靠近雅各井。因此耶稣知道这里人们的信仰情况，之前的传道人已经做好了准备的工作，通往天国的道路已经被修直了，接受救恩的人心已经预备好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领人归主。虽然这时候的福音工作不像以前那么辛苦，但是勤做主工的人也一样要付出劳苦。主耶稣这里鼓励门徒领人归主，同时也暗示福音工作需要信徒坚持不懈地做，不能懈怠。耶稣的教导不仅是对当时那些门徒的，对所有的基督徒也都适用。 Rabbi Archer Torrey 咱们中文通常都翻译成叫刀磊，是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杰出的布道家、牧师、神学教育家。刀磊刚一信主，刀磊十六岁信主，就以火热的心为主大大做工。有个人叫狄营长，是个退伍军人，已经六十多岁了，很多基督徒都向他传过福音，但是都被拒绝了。他在家里预备了一支手枪，说谁要给他传福音，他就向谁开火。他说基督徒都是假冒伪善的人，被他惊吓甚至殴打过的基督徒很多，但是还是有人在给他传福音。再后来就没人敢给他传福音了，信徒甚至不敢从他家旁边的那条路上行走，因为他会凶狠地咒骂。刀磊听说以后呢，跟神祷告说，主啊，我蒙你的恩典，今天你救了我，我今天就要向你给他做见证。那么别人劝他说，你可别去啊，因为当时呢传福音被打吧，你控告狄营长没有用，他是退伍军人，他要真是开枪呢也受法律保护。但是刀磊还是坚持要去。刀磊到了狄营长家一敲门，狄营长出来给开门，手里拿着一根棍子，问年轻人你要干什么。刀磊说，我可以进屋跟您说几句话吗？狄营长允许刀磊进了屋。一进屋刀磊就说，我盼望你能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狄营长听了马上就举起棍子说，我想你是新来的人，不知道规矩，所以我不打你。今天你来之前没听人说过吗？我这个地方是不许提耶稣基督的名字的，你赶快离开这里。但是刀磊不为所动，又说，我劝你相信耶稣。狄营长生气了，到楼上把手枪拿下来，对着刀磊凶狠地说，马上走，要不我开枪了。刀磊说，我来是劝你信耶稣的，你要一定开枪，那就只好让你开枪了，不过你还没有开枪之前，让我为你祷告吧。然后他就立刻当着狄营长的面跪下来为狄营长祷告，说，神呐，这里有个人不认识你，求你救他。又再重复，神呐，这里有个人不认识你，求你怜悯他，怜悯狄营长。他一直跪在地上祷告。当他祷告了六遍以后，狄营长叹了一口气，把手枪揣在兜里，也挨着刀磊跪了下来。狄营长开始为自己祷告，他说，神呐，求你怜悯狄营长吧。五分钟以后呢，他请求刀磊来带领他来做决志祷告，信耶稣。然后狄营长拉着刀磊的手说，我一生都听福音呐，我一生都听见福音，但今天我第一次是看见福音。接下来的那个主日，狄营长马上就到教会去做礼拜，后来他也为福音大发热心，带领了几十个人信耶稣得救。狄营长信耶稣不是刀磊一个人的功劳，在刀磊之前，无数的基督徒向狄营长做了传福音，他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做了播种、浇灌、栽种的工作，而刀磊做的只是收割的工作。虽然刀磊仍然面对威胁凶险，但是比起以前那些人不知道好多少倍。每一个灵魂的得救几乎都需要信徒付出很多的劳苦心血才能够完成。福音工作是艰难的，不容易啊，但是当我们看到甚至想到收获的快乐，我们的信心就会得到极大的坚固， 我们跟神一同快乐，一同庆祝。当主耶稣给撒玛利亚的女人传福音之后，她相信了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位她一直在等的救主。不仅如此，整个叙加城都被影响了。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九到四十二节说，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主耶稣亲自做我们榜样，让我们学习收割的功课。收割啊，庄稼的收割受季节的影响，但是救恩的成就依靠神的工作，没有时间限制。今天是2014年大年初三，我在这里奉基督耶稣的名问在座各位，有哪一位已经预备好了，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中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请举手。有哪一位已经预备好了，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请举手。好，谢谢。新的一年，我们属灵的生命需要有新的变化，耶稣的救恩就在眼前，如果你愿意接受，你就成为了基督徒，成为了神的儿女，成为了天国的子民，从此生命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会有属神的生命，前人已经有播种的了，已经有栽种的了，已经有浇灌的了，今天我在这收割，那么我最后一次呼召，在座有哪一位已经预备好了，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请举手。好，谢谢。还有没有愿意举手的？今天有特别的恩典，今天是2014年的大年初三，如果大家已经决定了，就请大家举手。好的，那么周叔叔举手了，请周叔叔站起来。我们邀请周叔叔跟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在众人面前表明你的态度。啊，周叔站在那儿就可以哈，我们一起祷告。那么我念一句，周叔您能看见吗？哈，就看着这个，我念一句，您跟我念一句哈，这个是决定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啊，我念一句，您跟我们念一句。主耶稣，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并为我的罪而死。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你为我生命的救主。谢谢你赦免了我的罪，并赐予我永远的生命。谢谢你使我知道我在你面前是何等重要。我愿将我的一生都奉献给你，从今以后永远跟从您，行在你的话语上，请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合你心意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神，感谢神。好，请周叔叔继续回到座位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创造天地的神，感谢您赐给我们生命，让我们诞生在这个世界上，赐给我们阳光、空气、水、食物以及一切所需的，让我们长大成人。恩主基督耶稣，感谢您为担当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升天，成就了救恩，使一切信您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为了今天我们信主的这位弟兄向您献上感恩，感谢您对他一直以来的恩典和引领，使他认识您，也恳求您在今后的日子里始终都带领他紧紧地跟从您，做您顺命的儿女，广传福音，追求圣洁虔敬的生活，讨您的喜悦，荣神益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